川普诉夏威夷案的挑战者叶尔表示，国会建立了一套法律体系，应对总统要在他的限制来自一些国家旅行者的行政令当中要解决的安全担忧。司法部副部长诺埃尔·弗朗西斯科对法官表示，经过世界范围多机构的核查之后，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面发表声明，完全在职权的范围之内。代表被告方的尼尔·卡特·阿勒表示，这项行政令非法，原因是在于他与国会设立的法律之中有冲突，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且蔑视禁止针对个别的歧视。最高法的九名大法官在即将来到的六月份的裁决之中，将会努力回答四个问题，就是按照移民和国籍法，川普总统的行动是否在权限之内，川普的声明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离条款之中，禁止政府支持一个宗教不支持另外一个宗教的原则，联邦法院能否听证原告的提告，下级法院在发布全国范围的强制令是不是一个错误。如果最高法院今年六月决定支持政府，咁样对于川普政府削减合法移民嘅努力，将会系一个好大嘅阻力。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同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睇嚟倾向于支持川普总统限制几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嘅国家嘅公民进入美国嘅旅行禁令。呢啲国家系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同也门，以及北韩同委内瑞拉。罗伯茨和肯尼迪都要和最高法院的自由派法官一起寻找这项禁令违宪的依据。肯尼迪大法官的一些表态给了人一种支持川普旅行禁令的印象。他谈到这项有关移民行动的部分内容，他说川普总统只要觉得有必要，可以在一定时期之内禁止某一些外国人，他可以持续就这项禁令是否必要发出指示。卡特阿纳表示，如果政策调整是为了应对一场危机，这些并无问题，但那些不是旅行禁令的本意，那些是有关一个永久的问题。肯尼迪大法官对此作答话，所以你想叫总统说我确信在六个月之内将会有一个安全的世界吗？卡特阿勒又表示，不对的，肯尼迪法官，那些不是大家的争议的所在，大家的争议是在于总统还是将一些事定义为永久的问题。他又说有关不同美国合作的国家的争议要追溯到100年之前。自从执政以来，川普已经先发了三个版本的旅行禁令，之前的两个版本是临时的，目前的旅行禁令并没有期限。这项所谓旅行禁令去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打官司，因为它的合法性受到支持移民人士的质疑，他们表示这项禁令相当于穆斯林禁令。但是政府辩解说这项禁令不是针对穆斯林，因为禁令表示只要个人条件具备，可以有个案的豁免。司法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在最高法院表示，如果有些人满足签证豁免条件，那么他们将不会被拒绝签发进入美国的签证。但是豁免项目并没有帮助雅斯的父母来到美国，当时他正是怀孕，即将生下自己的女儿，雅斯带着自己八个月大的女儿在最高法院外面，他不想透露自己的姓氏。他是一位来自伊朗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最近他的父母试图在美国驻阿布扎比的大使馆申请来美国的签证，但是被拒。亚斯表示，这项旅行禁令真是令人紧张，他们起初并不知道会对他们带来了什么，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后来他怀了孕了。他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在美国生活，并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雅斯讲这些情况的时候强忍住泪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是不公平的，你知道你将会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他们不能够来访问，他们不能够来看他的弟弟，这些太难了。自由派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引述了来自很多家庭、企业、学术机构以及寻求医疗救治的人的抱怨，质疑这项豁免的项目。弗朗西斯科在并没有介绍时间跨度的情况之下表示，获得豁免的人数的最新数字是大约400人。布雷耶大法官又表示，好的，1亿5千万人里面只有400人获得豁免。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教授约书亚格尔泽表示，这宗案件在双方都引发巨大的争议，他说关键的问题是总统对移民问题的权限到底有多大，以及这项旅行禁令是否超越了总统的职权。如果大法官做出越权的裁定，就会结束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洛斯最高法院的报道。